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积极推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向实践转化，引导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重点关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期间，人民海军将在深圳、湛江、青岛等地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
新闻聚焦，500多名港澳青少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主题活动。
直击现场，中国与尼泊尔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近日在重庆举行。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宣布，由于离以冲突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体悟真理力量，激发备战动力。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引导官兵在学用转化、知行合一中实现战斗力换挡升级，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苑帅、明义清、陆雅丽的报道。
要注重实践锻炼和成果转化，将政治整训。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中队在保障飞行训练任务结束后，迅速收拢人员，组织官兵围绕如何推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向实践转化进行现地交流。记者注意到，这次交流没有课件，没有讲稿，但互动式的讲述、聊天式的表达却让每名官兵都沉浸其中，深受启发。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林宇峰：
我们是作为一个航空兵部队，大块的教育时间其实是非常少的，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说把这个课堂向前拓展，一直开到飞机底下，把课堂开展到那个一线。有的时候我们会利用一个飞行间隙，它可能说只有30分钟、40分钟，组织大家飞机底下开展一个讨论交流。
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落地，当天的飞行训练圆满结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针对飞行任务繁重的实际，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在训练间隙灵活组织高质量的小课堂、小讨论，让飞行员们科学高效地利用时间，学习掌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谢晨赫：
近几年我们改装了某新型战机，新机列装是难得的机遇，在每次学习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新时代人民空军飞行员，就是要掌握新机全功能使用，改变思维理念，钻研新的战术战法，利用每一个场次、每一次飞行，锤炼过硬本领。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机关专门收集官兵家庭存在的现实难题，并指定专人协调解决，跟踪问效。今年以来，通过积极与驻地相关部门沟通，合力解决了多名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难题，免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了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林宇峰：
像子女入学方面，我也是在本地读书入学，他的教育资源比较紧张，我们积极主动去和那个学校对接，大概协调子女就读入学90多名子女。
当前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不断深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加深对会议精神的学习理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创新战法训法，建功火热军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王雪松：
我们将继续把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实践，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面对接踵而至的繁重任务，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期间，人民海军将在深圳、湛江、青岛等地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10月1号到10月2号，深圳舰将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邮轮母港开放。10月1号到10月3号，湛江舰、祁连山舰将在湛江市坡头区军港大道开放。同时，10月1号至3号，北部战区海军将在山东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开放导弹驱逐舰唐山舰和导弹护卫舰邯郸舰，在青岛3号码头开放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导弹护卫舰盐城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以上活动免费预约，公众可通过南海舰队、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登记。舰艇开放期间，公众可以登舰参观，与海军官兵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感受海军文化。
记者罗超、昌浩报道。近日，500多名港澳青少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主题活动。武警官兵展示了五大类60多种装备，安排刺杀、擒敌、攀登、射击等科目演示，并邀请港澳青少年亲身体验模拟射击。随后，港澳青少年还观看了情景课《伶仃洋畔画奇迹》，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这次港澳青少年进军营活动成功搭建起粤港澳青少年互动交流的桥梁，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培素爱党爱国爱军的意识。
记者王宗阳、孟新德报道。近日，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举办首届中吉航空论坛，这次论坛以维护飞行安全为主题，中吉双方通过开展航空专业领域知识分享和交流对话，不断增进互信合作，携手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推动创新互利共赢。交流现场，双方围绕强化航空管制员特情处置能力的思考等内容进行经验分享。现场嘉宾表示收获满满，并提议建立常态机制，期待明年继续举办第二届论坛活动。据了解，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自开营以来，中吉双方在直升机训练、气象预报保障等方面一直保持良好沟通对话与合作交往，双方互学互鉴、互信包容，共同为维护飞行活动安全不断贡献力量。
昨天上午，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川省彭州市拉开帷幕。这是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11项一类赛中唯一一项涉军竞赛项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石涛、邓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四川彭州第二届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的比赛现场，在我的身后呢，各个赛项的参赛队员已经准备就位。那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来自军兵种、武警部队和军工集团的429名参赛选手成功晋级决赛。在为期三天的大赛里，他们将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本届大赛围绕从赛场走向战场，助匠心保障打赢主题，聚焦战场装备抢救抢修，设置了六个竞赛项目。这些竞赛项目全都来自战场装备抢修作业一线具体工作实践，既保留了装配钳工、无损检测员、电子专用设备装调工等传统工种，又增设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新兴工种。大赛副总裁判长刘家勇：
无人机装配调试工赛项，我们设置了无人机装配调试、无人机载荷选配、无人机仿真验证、无人机试飞调试等四个竞赛任务。当前部队配备了大量战场侦察、战损评估和应急投送等微小型无人机，操作人员应该具备无人机的快速检测、装配、调试和试飞的综合能力，做到用修双能。
今年的第二届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武警部队都是首次独立组队，参赛队伍也从上一届的11支扩大到这一届的16支。大赛组委会谢延松介绍说，这次竞赛坚持实战要求和结果导向，针对军地差异设置考核内容，增强了竞赛实效。参赛队员通过展示精湛技能，互相切磋技艺，可以有效推动军队和地方装备维修保障技术的广泛交流共享，深度融合发展。
这次竞赛我们着眼未来作战装备维修需求，差异性设置竞赛的考核项目。军人组注重战场的故障应急抢修，职工组注重装备故障的深修精修，考核的针对性时效性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在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中，已有33名军地技能人才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一大批优秀技能人才从这里脱颖而出，从赛场走向战场，有力推动了装备技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升。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尼泊尔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近日在重庆举行。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举办百名博士进校园暨坝上论剑青年博士学术论坛活动，请您报道。
在中国和尼泊尔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现场，双方围绕特种射击、应用攀登和爆炸物搜排等十多个科目展开共同训练。在首个训练日，中尼双方混编统训，开展了以联合反恐行动为背景的轻武器射击训练，涉及手枪、步枪等多种轻武器。考虑到尼方参训官兵首次接触此类装备，中方派官兵专门为他们细致讲解操作方法。中方射击队队长王伟：
针对前期磋商的内容和语言不通的实际，我们在训练中采取图例的方式进行讲授，确保能有一个最直观的呈现。另外，我们自创了一些口令和手势来帮助沟通，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高的默契。
尼方参训队员马哈什·班达里：
我们向中国军人学习了如何开展情报获取、室内清剿、丛林接敌等应用射击科目，这些技术和内容都是我们之前不能熟悉掌握的。我觉得中国军人就像计算机一样精准，他们的训练行径都像计算机一样经过严格计算，值得我们学习。
珠峰友谊2024中方指导组杜显波介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尼两军还将展开特种射击、室内战术等科目训练。
从一天训练的效果来看，双方参训人员进入角色很快，领悟演训要求也很快，默契配合见效也很快，达到了预期效果。
特约记者尹梦、刘志丹重庆报道。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
漠北草原，铁甲轰鸣，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正在向5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开进。与此同时，侦察分队放飞无人机前出抵近侦察，将前方战场态势画面回传到指挥所。第81集团军某旅赵志强：
我们通过地面指挥车将无人机回传的画面进行分析处理，判断融合生成态势图的情报信息，打通侦察情况信息回传、指挥控制的完整链路。
行进途中，炮兵分队接到紧急火力打击指令，各炮班迅速从行军状态转化到战斗状态，抢占临时阵地，调整射击参数，装定射击诸圆，对目标展开火力打击。
接收102号目标坐标，一发齐射，放。
由于目标比较分散，首轮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毁伤效果，炮兵分队立刻转移阵地。转移途中，分队遭遇模拟敌装甲目标攻击，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出动，对模拟敌装甲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第81集团军某旅王荣南：
反坦克导弹系统具备装备机动快、命中精度高、打击距离远、杀伤威力大的特点，在迎射击过程中，如遇敌方装甲目标，能够从后方对装甲目标有效实施猎杀。
随着夜幕降临，第8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成功占领备用发射阵地，所有发射单元火力全开，用最快发射速度展开攻击，成功歼灭模拟敌目标第81集团军某旅高海峰。
我们通过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融入战术背景设置，检验炮兵分队侦察研判、火力打击、机动转移、洞中通信等多种能力，全方位提升指挥员实时感知战场情报以及准确掌控作战态势的能力，为炮兵部队高效协同、精准火力压制提供有力支撑。
总台军事记者李鹏，特约记者王磊、黄亮亮报道。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举办百名博士进校园暨坝上论剑青年博士学术论坛活动。
在学术论坛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39所高校的116名优秀博士，围绕核科学与核技术前沿技术探析、智能导弹先进技术等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火箭军工程大学吴天介绍，本次论坛以汇聚青年英才、服务强军兴校为主题，是学校促进对外学术交流、吸引延揽高层次人才的一个创新举措，为青年博士提供了交流前沿科技、碰撞学术思想的平台。
大学这次组织青年博士进校园，既是开放融合之举，也是延揽人才之策。通过邀请国内知名高校的优秀博士来校参观借学、学术交流，让他们走进火箭军，在近距离沉浸式的体验中激扬家国情、激发强军志，自觉主动地选择军队人才方阵，投身国防教育事业。
除学术交流外，火箭军工程大学还组织大家参观工程坊、实验室、兵器陈列馆等学校教学科研场所，观摩军事技能演示，开展轻武器分解结合体验，零距离感受火热军营、魅力军营，向青年博士们打开了一扇领略军营魅力的窗口。中国政法大学段成宇：
非常感谢火箭军工程大学提供这次宝贵的学术交流机会，使我收获非常之多，不仅了解了军营生活，而且发现军队院校是一个做学术研究非常好的平台，
广纳天下贤才，助力强军兴校。据了解，在这次论坛的举办过程中，火箭军工程大学向有意建功军营、投身国防的青年才俊伸出橄榄枝。在论坛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的现场，最终有106人签下就业意向。下一步将参加学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和直接引进。北京师范大学李奥：
火箭军工程大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研平台，加入军校具有非常广阔的职业前景，在这里具有非常广大的施展才干的舞台，未来职业的发展也有政策上、学术上的多重保障，因此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够加入火箭军工程大学，成为这里光荣的一员。
特约记者钟福明、杨瑞、潘健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旭、叶徐涛报道。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组织新毕业排长岗前集中培训，这次集训将每名参训队员都编入战斗小组，以遂行作战任务为背景，围绕负重行军、翻越障碍等十多项内容展开24小时战斗体能强化训练，有效锤炼了新毕业排长们的战斗意志和指挥协同能力，帮助他们缩短从院校到部队第一任职岗位的适应周期。
记者雷健报道。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严密组织重难点科目教练员集训，围绕擒敌、刺杀、战场救护、阵地构设、单兵战斗综合演练等内容展开，通过辅导授课、现地教学、强化训练、考核评比等方法，找准基层在组训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切实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坚持立德树人、备战育人，通过创新培养模式、设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中心等方式，厚植青年人才的成长土壤，为有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搭梯子、铺路子，呈现出人才济济、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请听特约记者张静、魏燕燕、邹以兰的报道。
这两个包有什么分数？
在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的实验室里，郎月正在和团队成员一起测试研究数据。 2023年博士毕业留校后，他一直从事基础物理的理论研究。朗月告诉记者，这些研究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青年创新人才孵化中心在经费、平台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一流的代教导师，鼓励我们拓宽视野，放眼全球，到一流的科研团队交流学习，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潜心研究，促成科研成果的顺利产出应用。
据了解，国防科技大学目前共设立了7个青年创新人才孵化中心，已经有45名新入职博士正在借助这个平台开展前沿基础研究。智能科学学院朱一鸣：
孵化中心还给我们配备了国内顶尖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校外导师，那同时在日常管理上也给了我们更大的自主空间，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专注于自己的课题研究之上，以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研究基础科学问题，从而产出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抓住博士毕业后的黄金时期搞科研是实现科学报国理想的关键一步。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积极为青年人才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发展有时间、有空间、有动力。智能科学学院刘亚茹告诉记者，学校推出的青年人才培养组合拳，让他进一步坚定了科学报国、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5年的详细的成长规划，我的每一步工作、每一步进展都感觉非常的充实和踏实，也希望我自己的科研成果呢，能够真正的为军队和国防的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在关键岗位和重大项目攻关中经风雨见世面，是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空天科学学院王鹏除了主讲5门本科生课程，还要带教研究生从事管理工作，同时他还主持了多个科研项目。这几年，王鹏荣获全军军事科技成果1等奖1项，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2部，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先后2次荣立3等功。他说，能够取得这些科研成果，得益于学校为他们搭建的广阔舞台。
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收获满满。像学校现在出了这么多扶持青年人的政策，就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和舞台。只有平台好了，舞台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在其中唱更大的戏，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每个人都做出自己最好的业绩，单位才能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
近2年，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常态化深入演训一线，与部队官兵同吃同住，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难题，着力提升科技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电子科学学院黄贤俊说，战场是军人教育最后的课堂，做科研就应该从部队来到部队去。
研为战是我们科研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我们的研究课题应该从战斗力实际需求中来，所以我们经常去部队、军事科研管理部门、工业部门交流对接，经过梳理论证，最后再下沉到基础的科学与技术问题上，突破之后呢，再回到装备应用中，最后以装备的战斗力来检验评价成果。所以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论文到论文，而是紧密围绕战斗力生成的完整的闭环。
筑巢引得凤来栖，近2年国防科技大学引进和培养的47名优秀青年人才直接评定高级职称，全校科研人员在国际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68篇，荣获军事科学技术1等奖10项。国防科技大学周普介绍，目前学校已经有31名优秀青年人才破格担任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许多重点团队、重大工程的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呈现出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
学校为青年教师搭建了成长进步的舞台，这些青年教师也在舞台上不断地成长发光。学校的青年科技人员在国家和军队的高层次科研项目申请方面都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数量和质量都在逐年提高。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有关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梁月号今年7月闯入中国领海一事，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9月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已在7月撤换了该舰舰长。今年7月4号，梁月号护卫舰无视中方多次警告闯入中国领海，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就日方舰只的违法不当举动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彻查此事，并承诺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日方在调查结果中承认，梁月号确实犯下了严重错误。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增加了更大区域战争的风险，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莱德并未提供有关增派部队的数量和任务等详细信息。据了解，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约有4万名士兵。
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沙特镇当天遭到以军空袭。黎巴嫩卫生部官员当天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空袭已造成558人死亡，1835人受伤，其中包括50名儿童和94名妇女。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当地时间2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23号已袭击了黎巴嫩境内的大约16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起了主动进攻，目标包括真主党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建设的军事基础设施。哈莱维称，以军正在打击相关目标，并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24号宣布，当天凌晨使用法迪一和法迪二型导弹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阿富拉以西的梅吉多机场、拉马特戴维基地等地。真主党表示，袭击最远处为距离黎以边界60公里的奇库伦地区的军工厂。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一处以方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据俄新社9月23号报道，对于一些西方媒体关于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似乎失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不掌握任何有关信息，建议向俄军方咨询。此前一天，有德国媒体报道，根据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井内爆炸，俄罗斯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的一处发射井完全被摧毁，形成一个大坑。
据俄罗斯议会报网站9月23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23号表示，俄罗斯新地群岛的核试验场准备就绪，这是对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完善该领域能力的回应。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的计划做了最坏打算。他指出，俄方将采取军事措施以反制美国的威胁。里亚布科夫说，美国政治家和领导层只在延续不顾一切令紧张局势升级的方针。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9月23号说，俄罗斯一架军机当天三次进入日本领空，日方战机向俄军机发射热焰弹。根据日方说法，当地时间23号13点至16点，俄罗斯一架伊尔38型反潜机在北海道里文岛附近水域上空三次进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 F-15 和 F-35 战机，先是发出无线电警告，而后在俄方第三次进入其领空时发射热焰弹。日方称，发射热焰弹是警告，不属于射击。截至发稿时，俄方没有做出回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高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